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8月29号22点，巴黎时间8月30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有可能周五前达成新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特朗普称，美国与加拿大谈判进展良好。诺贝尔委员会称，不会取消昂山素季的诺贝尔和平奖。路透社称，西方计划扩大在太平洋岛国影响，以对抗中国崛起。特朗普指中国使朝鲜问题复杂化。法国上千农民抗议中国投资人的土地投资行为。缅甸中部水坝决堤，过万人紧急疏散。美国第二季经济增长 4.2%， 近四年来最快。普京宣布修改退休改革。德国开姆尼茨出现骚乱。土耳其里拉进一步贬值。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周三表示，有可能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周五期限之前达成新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法新社消息，美国与加拿大目前正在就新的协议在华盛顿展开紧张的谈判。特朗普说谈判进展良好。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三在安大略省举行的会议上表示，对加拿大一方来说，在本周五之前达成新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有可能的。特鲁多还说，将保护本国的奶制品行业，同美墨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汽车条款的磋商取得良好进展。不过特鲁多也表示，周五前达成协议仅是一种可能，因为这取决于是否对加拿大有利。在美国与墨西哥就新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共识之后，加拿大外交部长弗里兰即刻前往华盛顿就新的协议展开新一轮的谈判。弗里兰在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举行新一轮谈判以后，向媒体表示说，双方积极的会谈以及所取得的成果使我继续感到受到鼓舞。弗里兰还透露，两国的专家代表正在马不停蹄地进行协商，他与美国代表莱特希泽定于周三的17点继续进行谈判。此前弗里兰的发言人在声明当中说，我们只会签署对加拿大有利、对加拿大中产阶层有利的新的北美贸易协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三指责中国使朝鲜问题复杂化。法新社消息，美国与朝鲜有关朝鲜非核化的谈判陷入僵局，特朗普怪罪于中国。另外，韩国在周三表示说，美韩仍然没有讨论未来联合军事演习的事宜。据法新社报道，特朗普周三在白宫就美朝谈判表示说，在与朝鲜的关系之上，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使事情复杂化了。不过特朗普仍然表示，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很棒的关系。另外，韩国的总统府在周三表示，关于未来是否会重启美韩联合军事演习，韩美两国仍然没有进行讨论。韩国总统府的发言人说，有关美韩联合军演需要美韩两国进行讨论，并且是朝鲜无核化的进展情况而定。之前暂停美韩联合军演的决定只是针对今年的计划。挪威的诺贝尔奖委员会在周三表示，不会取消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的诺贝尔和平奖。法新社消息，联合国缅甸独立调查组日前发布报告说，缅甸军队对罗兴亚人犯有大规模的种族屠杀报告，并且提到昂山素季没有运用其个人的权利介入预防若开邦的事件，使昂山素季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秘书长若尔斯塔德周三向法新社表示说，对诺贝尔委员会来说，绝无可能取消昂山素季诺贝尔和平奖。他说，诺贝尔和平奖的性质不允许这样做。昂山素季是在1991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当时昂山素季还在军政府的软禁当中，没有前往奥斯陆领取诺贝尔和平奖。而诺贝尔奖委员会并且再次重申对缅甸局势深感忧虑，并且呼吁所有各方尽全力阻止对少数族群所犯下的罪行。联合国缅甸独立事实调查组日前发布报告说，缅甸安全部队实施的大规模侵犯人权和虐待行为的方式，毫无疑问达到了国际法规定的最严重罪行的程度。报告并且提到，昂山素季没有运用其个人的权利介入预防若开邦事件的发生，使昂山素季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在缅甸罗兴亚难民危机爆发一周年之际，联合国安理会在周二召开了会议，再度讨论这一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 指出，一年之前缅甸若开邦难民危机开始以来，这一局势已经演变成为了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和人权危机之一。他上个月访问孟加拉国考斯克巴地区的时候，亲耳听到了罗兴亚人对所遭受的迫害可怕的描述。古特莱斯指出，一年之前发生时，他立即谴责极端分子对安全部队的攻击，但是这些攻击绝不能为缅甸安全部队及其盟友对平民人口过分使用武力以及大规模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辩解。古特莱斯还说，问责对缅甸族裔之间真正的和解是至关重要。路透社消息，为对抗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力，美国、澳大利亚、法国以及英国将在该地区设立新的使馆，增聘雇员，并且增加和该地区岛国领导人的接触。路透社的消息指，争夺这些人口稀少的太平洋岛屿的影响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每个岛国在联合国等国际论坛都有一票的表决，而且还控制大面积的资源丰富的海域。自2011年以来，中国在优惠贷款以及赠品方面投入了13亿美元，成为太平洋地区仅次于澳大利亚的第二大捐助国。数以千计的来自法国各省的农民开着拖拉机，配着喷雾弹，高喊着土地属于农民，占据中国投资人购买的一座大农场当中的一块土地。农民在上面播撒草种，并且抗议中国投资人的土地投资行为。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星期三，农民们打着法国农民协会的旗帜，来到法国中部安德尔河畔沙地永镇附近的中国投资人购买大片土地的缪河。分子农民们在其中一小块土地上播撒草种，以此象征性的表示把土地还给农民。农会秘书长罗朗解释他们这场全国性行动的动机，这里的土地是为了养活农民出产粮食，但是新农场主到这里来是为了做生意，通过囤积土地来进行股市投机。中国企业集团在这块总共1600公顷的工地上生产向全球销售的小麦。一位农民对媒体表示，中国投资人以合法的方式购买了这些农庄，或者通过入股成立了自己的公司。问题出在法国当局对土地销售和出租的结构性管理上，这一管理方式现在证明效能很低。法国国会必须在秋天通过关于分享土地和土地上应该生长何物的一项法律。正在乡村访问的法国农业部长特拉维对法新社表示，政府在等待法国国会一个委员会相关的调查报告，然后在这一报告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方案。法国农会认为，法国管理土地的半公营性质的机构应该购买农民出让的土地，然后根据买方提出的计划合理分配土地，实行有效的调整和管理。根据农会，法国许多人等着在农村购置土地，准备做农民，但是找不到机会，导致 50% 以上的农产品从外国进口。安德尔省农会发言人嘎勒姆表示，他所在的这个中部省份发生的情形具有标志性，问题不在于农场主是中国人或者是其他人，丑闻出在那些并不需要土地的投机商，他们囤积土地做投机生意，农会要求土地使用权高于土地所有权，生活在土地上的农民应拥有全部的使用权，而不是那些基金会的领薪人。一个来自北方省的农民表示，在他所在的省份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一个农民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买下了3公顷的土地。在农校，许多年轻人向往着重归土地，但是他们没有土地，或者土地价格被这些外来投资集团抬得很高，爆炸性涨价，太昂贵，他们支付不起。一些处于退休阶段的农民则向那些出高价的集团出租或者二手出租，这是因为退休农民收入太低了。中国企业在法国大片购置土地，在农村引起了严重焦虑。法国总统马克龙二月份宣布，将就外国人购买法国土地制定一套安全制度。
上周末，德国南部的开姆尼茨市举行城市庆祝活动的时候出现了骚乱，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上周六到周日夜间，极端分子忽然大批来到开姆尼茨城市节，导致气氛大变。在一场有多个民族参与的冲突中，一名35岁德国男子被刺死。警方于周一逮捕了一名叙利亚男子和一名伊拉克男子，这两人具有严重杀人嫌疑，但逮捕令很快流传网上。 事发后，开姆尼茨于周日和周一出现自发示威游行活动，移民遭到新纳粹的攻击和追赶，令警方难以招架。默克尔总理于周二在柏林对骚乱事件表示了严厉谴责，他说，在一个法治国家，绝不能容忍驱赶外国人的情况发生。总统施泰因迈尔和内政部长泽霍菲尔也对骚乱表示了谴责，但商报报道说，自民党副主席库比奇对默克尔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默克尔应对骚乱事件承担部分责任。他认为骚乱事件的根源来自默克尔针对难民问题发出的名言，我们办得到。同时引起关注的还有逮捕令被泄露事件，民粹团体如何得到了逮捕令并公布于网上，法院正在调查。法兰克福汇报报道说，这是前所未有的事件，萨克森社民党怀疑警察局或司法部门有人泄密。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土耳其遭穆迪降级，里拉进一步贬值，请听方华的介绍。
在穆迪下调20家土耳其金融机构的评级之后，土耳其货币星期三继续下跌，土耳其里拉与美元的兑换率下跌超过了 2%， 为一美元兑 6.42 里拉，是8月15日以来的最低点，导致土耳其金融危机加剧。评级机构穆迪本周二宣布下调20家土耳其金融机构的评级，称有迹象显示下行风险明显增加。穆迪还称，土耳其经营环境的恶化程度超出之前预期。穆迪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对于高度依赖外汇资金的银行而言，评级下调主要反映了下行风险大幅增加，即投资者情绪进一步转向负面，可能导致批发融资减少。穆迪还指出，未来12个月内，土耳其各大银行必须为大约770亿美元的外币批发债券和联合贷款进行再融资，这一数字相当于整个市场融资的 41%。与此同时，德国否认了关于他可能提供金融援助帮助土耳其度过货币危机的报道。土耳其里拉对美元今年以来已经贬值了大约 38%。美国一位牧师因被指控从事恐怖主义在土耳其被扣，导致美土两国关系恶化，令里拉的抛售加快，也令人担心土耳其整体经济会受到影响，因为土耳其能源依赖进口，而能源又是以美元计价。此外，该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也可能激增。另外，土耳其7月份的通胀继续高企，同比上涨了 15.85%， 涨幅创近14年来的新高。面对美国的经济压力，土耳其当局表露出改善与欧盟关系的意愿。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财政部长阿尔巴伊拉克预定在今年9月底访问德国。
一架中国军用机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9号报道，一架中国军用飞机29号上午7点37分左右进入了韩国防空识别区，并于上午11点50分左右离开。韩联社报道说，韩国紧急出动十多架 F-15K 战斗机，采取半飞示警广播等正常的战术措施。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这架疑似 Y-9 侦察机的航迹同今年7月飞入中国的军机航迹相似。这架军机飞入离鱼岛上空后，沿大韩海峡的韩国航空识别区边境反复进入和离开飞行，随后飞入韩国东部海域，在浦项东北约74公里处掉头往北飞行，飞到江陵以东96公里处，于9点38分掉头向南，并沿原路返回，11点50分左右飞离。这是中国军机今年第五次飞入韩国防空识别区。韩国国防部上个月已经召见中国驻韩国防武官，要求中国采取措施，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事件，但是中国主张这次飞行属于正常飞行。
缅甸的中部水坝决堤，有过万人紧急被疏散。缅甸位于中南部的一个河的水坝决堤，附近20多个村庄受到洪水的影响。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上周中美谈判无果而终后，中美贸易战似在孕育着更大的风暴。从目前局势看，主动权在美国一边，中方疲于应战。中方指望的美国中期选举结果以及特朗普商贸战四面出击，自会削弱其火力的局面似乎难以期待。稳住北美，单打中国。北美贸易协定谈判出现重大转机，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墨西哥达成自贸协定后，周三特朗普表示，与加拿大在同一框架下的谈判进展不错。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几乎同时传出的消息也予以证实。特鲁多提及从现在起到星期五达成协议存在着可能性。他的首席谈判代表外长弗里兰也表现出乐观期待。回想起数周前围绕北美贸易协定谈判在伙伴国产生的严重争执，这一新局面的出现不无与特朗普欲放下北美包袱专心应对中国有重大关系。美国经济局面持续转好，手中没有大牌的中方一直暗暗期待着特朗普的削弱。这种削弱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美国与其他贸易伙伴国纠缠不清，美国经济减缓，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受损，削弱特朗普决策。首先，美国与传统伙伴国的经贸关系正在明显改善，与墨西哥签署协议，与加拿大的谈判正在朝着一个积极并极有望很快达成协议的方向前行，与欧盟达成休兵并朝谈判美欧自贸协议的方向前进。欧盟与日本迅速的达成自贸协议则是西方伙伴国之间谈判顺利的又一明证，总的来说有利于特朗普。其次，美国经济持续走好，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更好。美国商务部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在特朗普预算政策支持下以及商贸战开始前出口猛增的背景下，以年度计算，比起第一季度 2.2% 的增长率明显加速。二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4.2%， 这是美国四年来最强劲的经济增长。美国中期选举结果虽然难以断定，但特朗普对中国推进的强硬路线在共和党中获得相当支持。美国盖洛普七月份进行的民调显示，62%的共和党支持者认为，从长远来看，对中国征收制裁关税将使美国的经济变好，这被视为对力争在11月赢得中期选举的特朗普十分有利。中美贸易战走向的几个脚本，中美上周在华盛顿的新一轮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妥协，各方分析特朗普将继续推行强硬路线。除了业已启动的500亿美元对华关税，美国可能最早将于9月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中方也已列出600亿美元的报复清单。但是正如各方早已指出的，大战持续，中方最后将失去对美方进行等额报复的条件。日本经济新闻对中美贸易战走向的分析提出了两个脚本，一个是新制裁启动，双方陷入泥沼，但从分析看，中方陷得更深，但中国碍于情面不肯向美国低头，即使愿意扩大美国农产品和能源进口，也不会在美国所要求的结构性问题上做出让步，例如废除中国制造2020等等。该报设想的另一个脚本是商贸战引发市场动荡，最后结果相互妥协，但似乎也不是一种对等的妥协。中方必胜与避免颠覆性错误，中美贸易战达到这种地步，应该说中国社会的担心与日俱增，学界经济界已有不少人站出来呼吁当局清醒应对，有许多更抱持悲观态度。中共党内不满日增，有人呼吁当心前美国总统里根对前苏联设置的星球大战那样的历史性陷阱，有人还处在一种情绪高涨状态。官方舆论已没有最初习近平表态以牙还牙那样露骨的气势，似乎温和抵抗与中国必胜两种言论还在交织。最典型的是中国商务部前副部长魏建国与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长陈文玲28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发表的言论。魏建国指未来五年非洲将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出口市场，他还说美国经济实力难与中国匹配，因为中国经济有韧度并且掌控着整个工业生产流程，因此中国对贸易战可以进行长期准备，但美国撑不了多久。陈文玲则称时间是在中国这一边，而且中国是站在道德的高地上， 根据中美两国发展的潜力，中国将会是胜利的一方。官媒人民日报29日发表的题为理性认识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显然要比前述两位官员谨慎。这篇出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之手的文章称，中国既要丢掉幻想，坚定应战，又要保持理性，努力维护大局稳定。尤其中国要保持战略定力，避免苏联在冷战中被拖入军备竞赛的颠覆性错误，以及日本在贸易战中出现泡沫经济。该文称应见不远，教训深刻。各位听众，以上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方华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听众朋友，星期三出版的法国世界报重点关注的内容有受到法国民众欢迎的法国环境部长于洛突然宣布辞职，以及在法国政坛引起的反响，美国重启对德黑兰的制裁使伊朗总统鲁哈尼在国内的政局中被边缘化，德国总理默克尔面对极右翼的暴力行为等。有关中国方面，世界报在头版发表文章，报道了中国在欧洲的能源投资和并购战略。世界报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对欧洲能源的胃口有增无减。自2008年以来，中国已经对欧洲能源领域的企业投资了294亿欧元。最近十年，能源成为中国在欧洲投资数量仅次于化学的第二大领域。世界报的文章举例说，中国长江三峡集团今年五月出资90亿欧元收购葡萄牙电力公司的股份，虽然该项目尚未完成，还有一些障碍，但葡萄牙对此是持欢迎的态度。今年七月，中国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试图收购德国一家电网运营商 20% 的股权，但遭到默克尔政府的反对。中国国家电网公司是全球第二大企业，它的员工超过百万人，2017年的收入高达2480亿美元。从2012年以来，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已经在欧洲国家葡萄牙、意大利以及希腊等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使它进入了相关企业的董事会。中国国家电网公司2016年还曾经试图出资83亿欧元入股一家比利时的电力公司，但最后没有成功。世界报指出，十年间，中国企业对欧洲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也高达86亿欧元。中国长江三峡集团2016年投资 15.5 亿欧元收购了一个德国的风力发电公司。中国国家能源投资集团2017年以30多亿欧元收购了希腊的三家风力发电公司的 75% 的股权。中国还非常关注欧洲的核能领域。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参与了法国电力公司在英国的新克利角核电站项目。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还正在试图投资其他一些欧洲核电项目。法国世界报指出，中国投资欧洲的能源领域引起欧盟的关注，但也凸显了欧盟国家在此问题上的分歧。遭受债务危机冲击的希腊和葡萄牙等西欧国家对中国的投资表示欢迎，东欧国家也是如此，尤其是匈牙利。中国的投资之所以引起警惕和争议，首先是这些中国企业都是国营企业。世界报引述有关学者的分析说，除经贸利益之外，这些中国国营企业也服务于中国的政治目标。另外，中国也缺少对等的措施，中国严格限制外国公司进入它的战略性经济领域。世界报表示，欧洲本来也应该保护自己的能源领域，但却无法建立一个共同的能源政策。有经济专家指出，应该设立一个欧洲主权基金来从事相关的投资。另外，法国世界报在其经济版中还报道了中国盛源集团在法国的奶粉厂出现困难的境地。 法国乳业集团索蒂亚正在与盛源集团磋商，准备部分收购该奶粉厂的股权。盛源集团2012年与索蒂亚签署合同，在位于法国西部布列塔尼大区卡莱的工业园区建立了奶粉厂。该奶粉厂在2016年9月开工。这家自动化的奶粉厂曾经被中法双方看好。该厂原料来自当地的奶牛，预定全年需要牛奶2亿8800万升。然而奶粉厂的运营没有预料的那么顺利，奶粉实销量不到预期的一半，盛源集团陷入财务困境。而最初预计投资9000万欧元，工厂完工后实际耗资1亿7000万欧元。2017年底，法国的 CGT 工会还批评该奶粉厂的员工的工作条件。盛源公司成立于1998年，创始人为张亮，总部设在美国的马里兰州的罗克维尔。2016年，盛源集团的营业额为 3.65 亿美元，大约 3.2 亿欧元，纯利润为2000万美元。公司于2017年初退出了股市。世界报报道说，盛源被一家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公司收购，而该公司的老板就是张亮的夫人。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东京专栏。
美国特朗普政府8月23日以侵犯知识产权为由，启动了对华第二轮关税制裁措施，中国同时发动了反制措施。日本舆论大多认为，美国发动贸易战不会给美国带来什么好处，结果可能是中美双输或美国败北。8月21日，日本共同社刊登了采访熟知中国经济的日本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佐野纯也的文章。佐野纯也认为，中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中依赖出口的比重于2006年达到峰值，约为 35%， 之后呈下降趋势，2017年降到约 19%， 中国逐渐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即使加征关税的对象品目总额如已表明的扩大到每年总计2500亿美元，对象商品出口减少一半，拉低中国 GDP 的压力也为1%左右，影响有限。日本经济新闻8月24日刊登题为《贸易战可能让中美双输》的文章。文章指出，高关税导致的进口价格上升会拉高美国企业成本，引发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并导致消费者购物欲望降低。如果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额外关税，并启动汽车关税，包括对象国的报复在内，将拉低美国增长率0.6个百分点。日本经济新闻在8月24日还发表题为《中美贸易战进入第二幕》的文章，指出，虽然美国发动的制裁关税是为了打击中国企业，但实际上蒙受巨大损失的将是美国企业。这是因为大量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是美国企业的产品。据美国半导体行业的消息，进口商品的近60%属于由美国企业设计，由中国代工企业完成附加值较低的组装等后工程后再出口美国的产品。除了美国企业外，韩国、台湾和欧洲企业也从中国大陆的生产基地向美国出口产品。日本著名经济学家 野口优地雄八月十九日在网络上撰写题为美中贸易战争颠来倒去终于要以美国败北告终的理由，现在的世界孤立主义已不可存在的文章。文章指出了坚持美国第一主义的荒谬。如果对来自中国的340亿美元的商品课以25%的关税，关税额为85亿美元，占2016年的美国进口总额2.7兆美元的约0.3%。如果把关税全部转嫁为进口商品的价格，进口金额仅增加了0.3%，可以算作误差的范围之内。但是如果扩大制裁关税，影响就会变大。如对来自中国的进口的5000亿美元的商品课以25%的关税，关税额为1250亿美元，在美国进口总额中占4.6%。如果把关税全部转嫁为进口商品价格，进口金额增加4.6%，这绝对是不能忽视的增加比率，会带来美国国内商品价格上升，抑制消费和投资。感到为难的是美国消费者和企业，这只能削弱美国的经济力量。特朗普总统的政策一般认为是无视国际合作的美国第一主义，可是这个政策不是对美国有利的政策。朝日新闻电子版8月24日发表题为美中泥沼高关税对战电子元件等方面给世界带来不良影响的文章。文章指出，在此次发动制裁关税之前，美国政府召开了面对企业的征求意见会，担忧给供给网带来不良影响的声音不绝于耳。在7月24日的征求意见会上，在韩国三星电子旗下制造野外显示器的 Prism Build 的唐纳德·西巴亚尼克社长指出，关税会给我们的供应网带来极大的混乱，在犹他州工厂的投资计划将无法顺利进行，因为研究开发全部在美国国内进行，用关税抑制中国的知识产权侵犯不会产生任何效果。目前巨大的世界规模的产业分工和产业链已经形成，日本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产业链在特朗普政权的胡作非为中断裂或瘫痪。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称，有可能周五前达成新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特朗普表示，美国与加拿大谈判进展良好。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称，不会取消昂山素季的诺贝尔和平奖。西方计划扩大在太平洋岛国影响，以对抗中国崛起。特朗普指中国使朝鲜问题复杂化。法国上千农民抗议中国投资人的土地投机行为。缅甸中部水坝决堤，过万人紧急疏散。美国第二季经济增长4.2%，将近4年来最快。德国开姆尼茨出现骚乱，土耳其里拉进一步贬值。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安东尼为您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文化艺术和流芳的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中国发改委和财政部的负责人星期二分别向全国人大汇报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财政预算的执行情况。两份报告都强调了防风险措施和保障稳定的措施。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在报告中说，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国主动积极应对一系列的风险挑战，保持了经济平稳增长，提高了发展质量效益，增进了人民的福祉。在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的同时，必须看到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国内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在外部冲击下趋于显性化，社会、民生、生态环保等一些领域的矛盾和问题犹存。他说，综合来看，上半年经济延续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经济增长、就业、价格总水平、国际收支平衡等主要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财政收入、环境保护、民生保障等体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指标进一步改善，计划完成情况总的是好的。他说，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中国国内一些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与外部环境冲击交织叠加，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难度有所加大。对照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总表，当前能耗强度、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棚户区改造等约束性指标完成进展顺利，经济增长、就业、物价、货物进出口等主要预期目标经过努力能够完成，但是完成消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在强调切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时，何立峰说，要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结合起来，坚定地做好去杠杆工作，把握好力度和节奏，协调好各项政策出台时机，通过机制创新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意愿。他还提出要做好民生保障和社会稳定工作，把稳定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确保工资、教育、社保等基本民生支出，稳定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推进城乡居民增收试点和收入分配领域配套改革，促进科技人员、技能人才、新型职业农民等重点群体的增收，补齐公共服务供给短板，建立健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加大对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公共资源配置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扎实地推进新的三年棚改攻坚计划，继续开展农村危房改造，做实做细做深社会稳定工作，密切监控有关重要产品市场供需和价格变化，做好市场的保供和物价稳定工作。中国财政部部长刘昆则提出，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提高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确保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财政部长在报告中说，密切关注经济运行状况，根据形势变化相机预调微调，定向调控，更加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同时要做好民生的保障工作，把稳定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确保工资、教育、社保等基本的民生支出，加强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工作。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好，我们今天要向您介绍德国音乐家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尼伯龙根的指环》是瓦格纳作曲和编剧的一部大型歌剧，他整个作品在1848年开始创作，到1874年完成，一共经历了26年。创作灵感是来自北欧神话里边的故事和人物，特别是冰岛家族的传说。它由四部歌剧组成，瓦格纳用200多个主导动机贯穿全剧，用明暗两条线索来推进剧情的发展。1876年8月，尼伯龙根的指环全剧在拜罗伊特剧院首演，分四天上演，一共演两次，每天下午4点开始，一直到深夜。演出的状况空前，几乎整个欧洲的音乐人士都齐聚这个莱茵河边的小地方，甚至到了拜罗伊特发生食物短缺的程度。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尼伯龙根指环》的故事情节。铁匠齐格弗里德在一次陨石坠落后，与冰岛女王伯伦希尔不打不相识，而且陷入了爱河。之后他杀死了作恶的巨龙，并且用龙血沐浴，让自己刀枪不入。可是后背上一块树叶覆盖的地方没有沾到龙血，成为他的弱点。齐格弗里德杀死巨龙被国王赏识，国王要把自己的公主妹妹嫁给他，但是齐格弗里德已经心有所属。为了达到目的的国王在酒中加了药，让他忘记女王爱上了公主。国王请他帮忙打败冰岛女王伯伦希尔，于是他戴上变形头盔，装成国王的样子，打败了伯伦希尔。伯伦希尔被他的背叛伤透了心，被迫嫁给了国王。各怀心事的两对新人在同一天结婚。那齐格弗里德最终会想起女王吗？四个人又怎么样面对命运呢？序曲音乐把人们带到了莱茵河底。三位看护莱茵河黄金的少女挑逗着代表邪恶的尼伯龙根家族的侏儒。当侏儒知道只要发誓永远抛弃爱情就可以得到黄金，戴上用黄金打造的指环就可以统治世界以后，他们就发出毒誓要偷走黄金。水下不安定，天上也不太平，众神之王沃坦让巨人们盖起沃尔哈拉神殿，酬劳是把自己的小姨子许配给巨人。面对狰狞粗野的巨人，沃坦的妻子和小姨子坚决不肯就范，这让沃坦面临违约的信用危机。无奈一位部下出头与巨人谈判，用莱茵的黄金来替换女人，这可让又贪财又贪色的巨人们犹豫了。沃坦从侏儒那里连骗带抢得到了黄金和指环，侏儒在绝望中发出得到指环的人必会死亡的诅咒，贪财的巨人们刚刚得到黄金和指环，便发生内讧，自相残杀，诅咒开始应验了。从此，代表财富的黄金和代表权势的指环就在天界、人界、水下演绎出惊天动地的大悲剧。开场就是一连串的巧遇，沃坦遗留在人间的儿子齐格蒙德到一处人家借宿，在女主人齐格林德的帮助下得到沃坦特意留给他的诺顿剑。更巧的事情还在后面，经过攀谈，齐格蒙德和齐格林德竟是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妹，麻烦的是两人深深相爱。 一首热情浪漫的爱情二重唱，表达了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分开，爱情的力量太大了。齐格蒙德决定与山贼出身的妹夫红丁决斗，这件事情引起了沃坦妻子的不满。身兼后妈和婚约女神双重身份的她，积极要挟沃坦惩罚这对兄妹，而沃坦和智慧女神所生的女儿布伦希尔德却被炽热的爱情所感动，决定救助这对同父异母的兄妹爱人。可惜善良的布伦希尔德没有能救下齐格蒙德，在决斗的关键时刻，沃坦亲自击断了齐格蒙德的诺顿剑，齐格蒙德被自己的生父害死了。幕间乐队奏起了气势磅礴的间奏曲《女武神的骑行》，这是一段让人热血沸腾的音乐。布伦希尔德把击断的诺顿剑交给了同齐格蒙德相爱已怀有身孕的齐格林德，嘱咐他铸造成新剑并交给齐格蒙德的后代。为了惩罚布伦希尔德擅自救援的行为，沃坦将布伦希尔德流放到了人间的一座荒山之顶，并用熊熊大火封山。只有英勇无畏的英雄才能够冲过烈焰唤醒他，而这个人将成为他的丈夫。都说人间有悲欢离合，哪知神界也是苦不堪言呐。齐格弗里德已成为从来不知畏惧的青年，母亲齐格林德生下他以后便去世，齐格弗里德被侏儒抚养成人。在这里故事又扯到了指环，原来抚养他的米梅是那个在莱茵河偷走黄金又被沃坦抢走指环的尼伯龙根侏儒的弟弟。他抚养齐格弗里德的目的是要他成人之后杀死占据指环的巨人，替自己抢回指环，从而得到财富和权势。然而这个侏儒却始终得不到齐格弗里德的尊重。沃坦化妆成流浪汉来到这里，告诉米梅只有齐格弗里德才能把那把断剑重新打造成新的诺顿剑，只有用新的诺顿剑才能战胜化成大蛇的巨人，只有杀死巨人才能得到指环。沃坦暗示米梅也会被齐格弗里德杀死，米梅则暗自盘算用药酒毒死齐格弗里德并占有指环。齐格弗里德手提亲自打造好的诺顿剑去寻找巨人，经过一片森林，乐队在这个时候奏出了著名的森林的飒飒细雨，难得的静寂，优美的静寂。可惜只有片刻，齐格弗里德奋力杀死了大蛇，当他接触到大蛇的热血后，突然能听懂小鸟的话了。听着小鸟的指引，齐格弗里德拿到指环。天上三位命运女神，一边编织命运之神，一边议论神界的种种不祥之兆。突然命运之绳断了，场景又换到人间，来到莱茵河畔的宫特尔城堡。城堡中的三个人正商量一件事情，宫特尔是城堡的主人，旁边是他美丽的妹妹古特鲁尼，兄妹俩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哈根。事情就坏在他身上，原来哈根的父亲就是在莱茵河底偷走黄金的那个尼伯龙根侏儒，阴险残忍的哈根正在设计一个夺取指环的阴谋。三个人接到齐格弗里德让他喝下迷魂药酒， 失去记忆的齐格弗里德迷迷糊糊地爱上了古特鲁尼，他与宫特尔结盟为兄弟，哈根则静静地看着阴谋成功，等待着夺取指环。齐格弗里德从布伦希尔德手上抢回指环，把它交给宫特尔。婚礼上，愤怒的布伦希尔德发誓复仇，并且告诉哈根从背后才能杀死齐格弗里德。无敌的英雄齐格弗里德终于死在哈根的阴谋中。伴随着著名的葬礼进行曲，众人把他抬回城堡。为了争夺指环，哈根杀死哥哥宫特尔，迫不及待地去摘取英雄手上的指环。突然，英雄的手臂高高举起，哈根惊骇得不知所措。布伦希尔德知道了这一切源自于他的父亲，众神之王沃坦对指环的占有欲望之后，命令把齐格弗里德放到莱茵河边的柴堆上，点燃熊熊大火，带着指环骑上战马跳进火中，随英雄而去。被烈焰净化的指环重新回到了莱茵河，不顾一切跳进河里抢夺指环的哈根被滔滔的莱茵河水吞没，沃坦的沃尔哈拉神殿在大火中轰然坍塌。经过一系列天上人间的悲剧后，受到诅咒的财富和权势化成了永恒的虚无，在充满回忆色彩的音乐中，指环又变成莱茵的黄金，世界又恢复到了平静当中。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的介绍，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和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位于法国蔚蓝海岸的南部港口城市尼斯，自古以来是王公贵族钟爱的度假胜地，也吸引了许多艺术大师，为这座城市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宝贵的遗产，尼斯希望能够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随着世界遗产法国委员会对尼斯申遗事务的认可，尼斯向参加教科文世界遗产名录的候选资格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今年6月13日，世界遗产法国委员会接受了尼斯关于进入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申请，并同意继续审议这一候选资格。2012年，尼斯在克里斯蒂安·艾斯特罗西市长的主持下，提出了进入教科文世界遗产名录的愿望。两年之后，此一愿望有了初步进展。前文化部长艾拉贡亲自担任尼斯申请进入教科文世界遗产名录候选名单的任务。一般而言，获得世界遗产名录候选名单资格，需要完成以下几个步骤。首先，需要在法国委员会提出的名册上报名，以自身实力说服相关委员会。尼斯已在2017年3月跨越了此一门槛。第二步，则需要获得法国申遗委员会的批准。今年6月，尼斯市政府推出了其候选资格的详细计划，并应在明年进一步提出如何对此一遗产进行研究、保护和提升的管理规划。在获得法国委员会的认可之后，方可向教科文提出正式申请。在相关国家正式提出候选名单之后，教科文组织将派出专家进行考察审议。至目前为止，全球已有1000多处世界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法国是世界遗产数量较多的国家之一，目前共有44项世界遗产，其中包括圣米歇尔山、凡尔赛宫殿和园林、南运河等。尼斯是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城市，依山傍水，有着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优质的海滩。作为仅次于巴黎的法国第二大旅游胜地，尼斯以其全欧洲最具魅力的黄金海岸吸引着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尼斯市政府最初将该市最著名的漫步大街 英国人漫步街作为申遗的亮点。如今这项计划已扩至多处景点。英国人漫步街的确是尼斯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景点。这条步行街由英国殖民者建于1822年，因此而得名。全长5公里，紧邻天使湾，连接尼斯机场和城堡丘陵，大道两旁有棕榈树，并遍布奢侈品商店和豪华酒店，享有盛誉。近年来更由于特殊事件的发生而备受关注。2015年5月初，这条大道曾一度成为中国游客的专场。当时为庆祝公司成立20周年，中国天津保健品公司天狮集团的6400名员工在法国进行了豪华4日游。他们在尼斯的英国人漫步街上身着蓝白色服装的场景震惊了世人。这种阵容的旅游团实为罕见。随后的2016年，这条闻名遐迩的漫步大道再次引发巨大震撼。这一年的7月14日，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在英国人漫步街观看国庆烟火，不幸遭遇恐怖袭击，数十人丧生。作为濒临地中海的城市，尼斯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有着长达7500米长的海岸线。冬暖夏凉是尼斯最主要的气候特征。临海的地形又令其一年四季阳光充沛，天气晴朗，不愧为度假休闲的首选之地。尼斯也是一座国际化的都市，风格各异的建筑比比皆是。如今如何完整地保存和提升各个时期留下的宝贵遗产，是尼斯市政府面临的一项艰巨挑战。各位听众，以上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称，有可能周五前达成新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特朗普表示，美国与加拿大谈判进展良好。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称，不会取消昂山素季诺贝尔和平奖。西方计划扩大在太平洋岛国影响，以对抗中国崛起。特朗普指中国使朝鲜问题复杂化。法国上千农民抗议中国投资人的土地投机行为。缅甸中部水坝决堤，过万人紧急疏散。普京宣布修改退休改革。德国开姆尼茨出现骚乱，土耳其里拉进一步贬值。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发布一次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Brigitte 所演唱的 Sauvez la Bou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Se mettre au vert, voler la clé de champ et jouer les filles de l'air. C'est décidé, on te quitte, moi et ma boîte de mouchoirs. Toi et ton cœur de granit, circuler à rien à voir. Je lève mon verre à l'aventure qui fait peur et me rassure. Tant pis pour tous les deux, ensemble on ne sait pas être heureux. Tu ne t'y attendais pas et moi je n'en reviens pas.